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辛伟成誓言，如果他成为英国首相，将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蓬佩奥自告奋勇，在推文说愿意同佩洛西一起访台。美国将会召开印太经济框架部长会议，聚焦经济能源。说 AI 有感知能力的 Google 工程师被解雇。美国高温警报范围涵盖8500万人，东北部恐破纪录。医生说拜登的新冠病毒病情经治疗显著康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英国前财政大臣辛伟成20号承诺，如果他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他将会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并且表示这个亚洲超级大国是国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不过辛伟成这个表态是在竞争对手卓惠斯指责他对中共和俄罗斯软弱无力之后所作出的。之前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还曾经赞过辛伟成是竞选中唯一的一位对发展英中关系有明确而实务睇法的候选人。而辛伟成最新的提议包括关闭英国所有30间孔子学院，防止中共通过文化和语言项目来渗透以及传播。他还承诺通过迫使高等教育机构披露超过6万美元以上的外国资金，并且审查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将中共踢出英国的大学。另外他还将会研究禁止中共收购英国关键资产的计划，包括战略敏感的科技公司。与此同时，英国国内间谍机构军情5处将会被用来帮助打击中共的间谍活动。他将会寻求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国际合作，以应对中共在网络空间的挑战。对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在8月访问台湾一事，多位国会众议员近日连续鼓励佩洛西勇敢访问台湾。前国务卿蓬佩奥24号亦都在推特标记佩洛西的账号，并且说我可以跟你去。他说我在中国被禁止入境，但是我热爱自由的台湾并没有，并且说要同佩洛西到时见。今年3月，蓬佩奥曾经同夫人苏珊和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等一行12人到访台湾。近日亦都有传媒报道说蓬佩奥可能在9月再度访台，但是台湾外交部上个星期已经表示目前并未接获相关消息，所以不会置评。而外交部一向乐见美国友人来台湾访问交流，如果有相关进展的话会在适当时候向外讲明。对于佩洛西可能的访问台湾计划，共和党籍众议员芬蒂尼和佩利22号亦都联合致函给佩洛西，呼吁他不要理会北京和拜登的反对意见，依照原定计划访问台湾。随着华盛顿寻求扩大和亚洲国家的接触，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26号将会召开一场部长级会议，14个会员国官员将会透过视像与会，共商经贸、供应链和清洁能源等议题。今年5月，拜登总统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希望将它作为提高亚洲各国对环境、劳工权益和其他标准的一种方式。自从前总统川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以来，华盛顿的印太战略一直缺乏经济支柱，中共亦都借机在这个地区扩大势力范围。除了美国之外，印太经济框架会员国还包括澳洲、文莱、斐济、印度、印尼、日本、南韩、马来西亚、纽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办公室星期日发表的声明说，两人将会主持这场部长级会议，而上述的国家将会在26号的视像会议中针对供应链、基础设施、税收和打击贪腐等议题进行讨论。在上个月公开对外宣称 Google 对话应用语言模型 Lambda 具备感知能力的 Google 工程师 Blake Nemoy 上星期5被 Google 解雇。 Blake Nemoy 在6月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这个 AI 机械人 有好似真人咁嘅想法同埋感受。NAMA 原先被指派研究 Lambda 测试系咪会产生仇恨言论，但系就喺同 AI 对话嘅时候，逐渐相信佢唔单止系一款软件。消息一出 ，NAMA 立即被 Google 勒令停职。这个月 ，Google 宣布 NAMA 违反公司明确嘅受雇同埋数据安全政策，将佢解雇。Lambda 是 Google 所开发的 AI 对话模型，号称可以深度理解对话的脉络，还能够执行和使用者之间不同主题的漫谈对话，在去年5月正式发表。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最新发表的资料显示，全美过热或者高温警报范围涵盖了8500多万人，东北部很多地方的气温可能追平或者打破新的纪录。美国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在这一波持续性高温首当其冲，气温预料近两日会达到高峰，公共卫生官员正在严阵以待。国家气象局星期日说，东北部多项高温纪录预料会在24号追平或者打破纪录，挑战百年关卡。热指数在华氏105至110度，即是摄氏40度半至43度之间。而東北部沿岸由波士頓、費城到華府的各個城市都處於高温緊急狀態，就連氣候通常較為涼爽的美國太平洋西北地區亦都難逃高温魔爪。該地區這個星期預計亦都會有好幾日的天氣飆升到華氏90度，即是攝氏32度。很多城市目前都已經設置了冷卻站，並且加強協助高風險群體的保安工作，好似是露宿者以及冇安装冷气的民众。据拜登总统的医生奥康纳星期日表示，拜登在上星期诊断出新冠病毒感染之后，目前身体恢复状况良好。奥康纳在一份备忘录说，拜登的症状继续显著改善，而喉咙痛是主要的后遗症，他的声音仍然有些低沉。这位医生说，拜登的喉咙痛可能是因为当他身体清除病毒的时候淋巴激活，并且说这个进展令人鼓舞。他表示，总统最初的症状包括流鼻涕、咳嗽和身体疼痛已经大大减轻，而他的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体温都保持正常。奥康纳医生说，拜登将会继续服用帕克斯洛德韦，他的症状将会通过补充水分、泰诺和沙丁胺醇吸入剂来辅助治疗偶然的咳嗽。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建议，拜登将会继续在白宫进行隔离。医生表示，79岁的拜登感染的是 Omicron BA5 变种，目前这种病毒已经席卷美国，每日仍然报告超过10万宗新增感染病例。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23号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南部港口敖德萨，令人怀疑莫斯科是不是会遵守协议让乌克兰谷物出口。不过基辅24号仍加紧重启敖德萨和其他黑海港口的出口作业。美国上个礼拜五表示，将要求俄罗斯对执行联合国舟船恢复乌克兰黑海粮食出口的协议负责，并称中国在囤积可用于全球人道主义需求的粮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对敖德萨的攻击是明目张胆的野蛮行径，显示不能够信任俄罗斯会落实22号的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22号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重启开放乌克兰黑海港口用于粮食出口。战争令到基辅的出口陷入停滞，数十艘船只搁浅，约2000万吨粮食被困在粮仓中。对敖德萨的攻击招致联合国、欧盟、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谴责。对于这一次的攻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24号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准飞弹击中敖德萨港内的一艘乌克兰军舰。美国国会一个高级代表团上个礼拜六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努力确保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战争。 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阿当史密斯，他是一系列高调访问乌克兰的美国人当中的最新成员。该代表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起通过提供经济、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寻求各种途径尽可能有效地支持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民，因为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勇敢立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三表示，华盛顿将再向乌克兰运送四套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令到目前提供的系统总数达到16套。代表团在星期六的声明中没有具体提到武器转让。另据报道，史密斯对美国支持的自由电台表示，华盛顿和其盟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东南亚国家缅甸国营媒体今日25号报道，缅甸军事当局已经处决了四名被控协助进行恐怖行动的民主活动人士，这一个是缅甸几十年来首次处决犯人。这一项死刑判决招致国际谴责，两名联合国专家说那个是向民众灌输恐惧的卑鄙做法。缅甸国营报纸缅甸环球新光报表示，遭处决的人包括民运人士郭敏友、前国会议员暨前嘻哈艺术家票泽阿杜。该报道称，被处决的这四个人是依反恐法和刑法被起诉，并根据狱政程序执行死刑。自从去年发生军事政变之后，缅甸一直动荡不安，而且是军方镇压各个城市多半是在和平方式进行的示威之后，冲突蔓延到全国各地。援助政治反协会表示，自从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已经有超过2100人遭维安部队杀害。由于冲突已经扩展到很偏远的地方，少数民族组成的反对派团体亦是跟军政府对抗，因此暴力的真实情况很难评估。在工会星期日7月24号投票拒绝波音公司提供的合同报价之后，波音公司在圣路易斯地区的三个工厂约2500名员工将在下个月举行罢工。据圣路易邮报报道，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第837区工会星期日投票否决波音公司的合同提议，计划在8月1号在圣查尔斯县、圣路易县和伊利诺伊州马斯库塔的波音制造厂进行罢工。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对这一次投票结果感到失望，但他现在将启动公司的应急计划来到应对在投票情况下继续运营。这一次罢工投票可能预示着波音将在下一轮合同谈判中面临艰巨的局面，因为该公司西雅图商用飞机业务的工会规模要大得多。波音将在7月27号发布其第二季度业绩，市场预期波音 Q2 营收为 175.2 亿美元，每股亏损为 0.11 美元。炎热高温是全球暖化模式的一部分，科学家将其归咎于人类活动。欧洲和美国今夏遭遇严重热浪侵袭，气温创新高。科学家指出，除了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导致气候变迁、北极暖化、喷射气流迁移，热穷现象亦是发生热浪的主因。海洋气温升高导致热穷现象，会将热空气困在大面积地理区域内。据美国气象预报中心，今个周末从奥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南部平原一带一路延伸东部沿海地区都笼罩在热穷现象中。此外，美国东岸今年夏天鲨鱼和泳客接触事件呈现增加，专家研判这一个同近年鲨鱼保护有成，亦都同气候变迁导致海豹等猎物迁移到新水域有关。在纽约州长岛的度假海滩，今年已经有约6宗鲨鱼咬人事件， 但是前三年一件都没有。马萨诸塞州的资深渔业科学家斯高摩预期海洋温度升高会逐渐拉长鲨鱼在美国北部海域出没的季节。日本九州鹿儿岛的樱岛火山24号晚上喷发，大块石头喷飞至距离火山口 2.5 公里处。樱岛南岳24号晚火山喷发，日本气象厅认为樱岛的火山活动非常活跃，将樱岛火山喷发警报由等级3调整到最高的等级5，呼吁距离火山约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要注意可能有大块喷石。气象厅亦表示，距离火山口约2公里的范围可能会出现火山碎屑流，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这一次樱岛火山喷发前，气象厅观察到山体膨胀的地壳变动，火山喷发之后亦观察到山体持续呈现膨胀状态，气象厅正密切监视。日本气象厅在2007年开始针对日本全国的火山实施喷发警戒等级，上一次喷发等级最高的是2015年对鹿儿岛县口永良部岛发布的等级5警报。